好，我在这里问候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重新平安。
平安。
好，我们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哈。那因为网络可能不是特别好哈，那就请杨赛你帮我放那个讲道的幻灯片哈，讲道你就按照这个来放吧啊。然后声音还是从这边出来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看过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一同的相聚在你的殿中，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带领看过我们。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在主面前来领受这善好的福分。也求主你让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讲的还是听的，在你面前一同的来领受你话语的好处。求主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祷告，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呢，叫做“祷告蒙应允的秘诀”。啊，在我们前几次学习当中呢，我们学习了，我们说，如果当弟兄姐妹遇到了难处，或者说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忍耐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不可以说我们随便的去借着主的名来祈做这个启示的这个工具。那在苦境当中哈，我们不可以启示，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就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在苦境当中哈，在困境当中，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祷告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哈。那我们有多少祷告是被上帝所被他所应允，被他所成就的呢？或者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有多少祷告呢是没有被他所应允和成就的呢？我们想，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祷告，有些祷告呢，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来为我们成就。那有的祷告呢，神没有为我们成就。那我们说神对我们祷告呢，有四种可能的回应，就是你向神祷告，神给你的回应呢，可能会有四种。那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好的，就是你的祷告就神立刻马上就为你成就哈，或者神过一段时间为你成就哈，总之说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哈，就是好的。那第二个可能的回应呢，就是不行啊，因为我太爱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祷告呢，神不会按照你所祈求的给你成就。神说不可以哈，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啊。所以我想到这种回应呢，就像我们说一个不太懂事的小孩子哈，他很小，那他跟父母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把菜刀，让我玩一玩，我的玩具我都玩腻了哈，我想玩刀哈。那做父母的会不会说哈，可以，你拿去玩吧？不会的哈，做父母的会说不可以去玩这个，太危险了，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不能给你这个你所要求的。那还有一种可能的回应呢，就是请等候哈，请稍等，我的时候呢还没有到。这个就是让我们学习等候的功课。当我们为这件事情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说神成就我们的祷告，但神要我们有学习等候的时间，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需要忍耐等候。那我们的祷告，我们说一共有四种哈，那我们看到前面三种，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神说，虽然我还没有立时就应允你的要求，但我最终要给你的是更好的，是更美的。所以这就说，神没有立时应允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相信呢，神会有他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更好的，是更美的。所以看到这一点呢，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求的是一块铁，但神说不给你这块铁哈，等一等哈，我最终要给你一块金子。哇，我们常常是 这个近视哈，没有戴眼镜哈，我们看着就说，哎，就看眼前的，我觉得这个很好了。但是神说怎么样？我有更好的给你。所以今天我们信靠神，我们做神的儿女，神一定会有他美善的旨意成就在他儿女的身上。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愿意把我们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把更好的赐给我们吗？因为他都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做他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神会给我们无论是怎样的成就，我们相信都是美好的，因为都有他美善的旨意在我们当中。那今天我们学习说祷告蒙应允的秘诀，那很多人想，那我祷告蒙应允有什么样的秘诀呢？通过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呢？我们要有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还会有一个出于义人的祷告啊，这第二点哈。还有第三点呢，是出于恳切的祷告，你要恳切，你要有信心哈，要义人的祷告。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哈，就是第一个秘诀哈，就是要出于信心的祷告。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做什么呀？他就该祷告。这里的受苦呢，就是说当你遇到难处了，遇到困境了，遇到一些难处啊，环境啊，疾病也好等等哈，就是你遇到逆境的时候，那人遇到逆境的时候，不顺心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呢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一个正常的反应，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会有一些灰心，会有一些埋怨，甚至呢会有一些沮丧，哎，觉得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过去呢？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就应该做什么呢？受苦的时候就应该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把重担交托给神。有人说，哎呀，我交托祷告有没有用啊？其实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诗篇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诗篇哈，还会发现诗人一开始是很忧愁很愁苦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大家会发现在那诗篇的末尾的时候，一般都是诗人非常欢喜快乐的结束那个祷告赞美神的。所以大家会读诗篇，你会发现他一开始是很愁苦的，那到结束的时候呢是被神所恩待的，他就非常的欢喜和快乐。所以人会不会有劳苦愁烦呢？会有。会不会有顺境，会不会有逆境的时候呢？都会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就该什么？就该祷告。那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学习要祷告，那么在顺境的时候呢，就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喜乐的呢他就该干什么呀？歌颂。那喜乐呢，就是说一个人他在顺境的时候他要学习去歌颂的。这个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环境啊和难处，那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那非常喜乐，喜乐就应该怎么样？在神面前要歌颂神。所以我们说这个歌颂哈，也是什么呢？也是一种祷告的形式。在以前我跟大家一起学习过，我说祷告有五大要素哈。祷告五大要素当中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赞美。第二个是感恩。第三个呢是认罪。第四个是祈求。第五个呢是代祷。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祷告的其中一个哈，就是说这个赞美或者说是颂赞也是祷告的这个一个形式。今天我们祷告不只是有祈求，只是有祈求，不只是为别人代求也不只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感恩我们还有在神面前要怎么样？要赞美神，要歌颂神，这也是祷告的一种形式。所以在圣经当中会有一些祷告，大家会发现没有祈求，只有什么呢？只有感恩，只有赞美。赞美神创造的伟大，赞美神他赐给我们的恩典。这赞美和颂赞，弟兄姐妹，或者说这里用的词叫歌颂哈，这个也是祷告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向神祷告， 没有难，没有办法再去做这件事情了，我们才向神祈求。那等到问题解决了呢，我们常常就容易把神给忘记了，就把神放到一边了。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可能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叫做后备胎啊，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紧急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个祷告。但是在看今天这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无论在顺境或者是逆境当中，我们都应当常常的以祈求、歌颂、赞美来感谢神。无论你是受苦，无论你是喜乐，我们都应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那下一节经文呢，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那这里的疾病呢，我们如果我们看后边的下文哈，你会发现这个病呢不是一般的疾病啊，就是让人倒下一时不能起来的病啊，就是说是非常严重的病。因为后文说呢，主必叫他起来，所以说在祷告之前呢，这个人是怎么样，可能是起不来的了。那后来呢怎么样，就祷告之后呢，这就可以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当患这种严重疾病的时候呢，就请教会的长老，就是这个属灵的长者啊，来关心来祷告。所以我们说在那个时候为病人抹油哈，那是治疗身体疾病的一个众多的处方之一啊，就是这人生病了你为他去抹油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方法啊，大家往下一样。好，所以我们说油呢，它是有这一个当时那种油哈，是有这种镇定这个舒缓的这个特性和天然的这个药效。把油混合这个香料或酒呢，那就成为备受欢迎的这一种疗法。所以当时呢是给病人抹油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一种疗法。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也有这一个例子啊，下面也有哈。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实际上讲到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行路的时候看见那个被打的人哈，那就动了私心，所以就上前呢去用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哈，那带到店里面去照顾他。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也有讲到说用酒和油哈倒在他的伤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油呢多多少少会对一个人的受伤会有一点作用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说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油呢可能是礼仪性的多于这个治疗性的。什么叫礼仪性的呢，就是用油来配合祷告哈，来表达说是分别为圣归于神的这个一种行动。至于治疗性的呢，可能要比这个礼仪性呢要低一点。所以我们说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职分哈，有一些职分就是他是用油膏抹在那个人的头上，比如说有先知啊、祭司啊、君王啊，他们在领受这个职分的时候都用油去膏抹在他们的头上。所以能让病人得到医治的，我们看这段经文哈，其实不是抹油哈，而是出于那个信心的祷告。所以是用信心的祷告可以使他好起来。所以第十五节就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这里讲到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这个是谁的祷告呢，就是那个就是教会长老的祷告。因为教会的长老是为他祷告的嘛，所以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救那个病人就为那个病人去祷告。那这个长老的祷告，这个长信心呢也是这个长老的信心。所以说长老为他祷告，那个这个祈祷可以救那个病人起来。那弟兄姐妹，我们说长老去祷告，长老有信心，那生病的人他需不需要有信心呢？还是说那个祷告的人他自己有信心就可以了，那个生病的人呢不需要有信心呢？我相信当我们为生病人为他们都祷告过了，那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祈求，那个患病的人需不需要有信心呢？ 也需要。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记载的哈，有次门徒呢，就出去了之后回来，暗暗的跟耶稣说，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去那个鬼呢？然后呢，耶稣就说是因为什么呢？你们的信心小。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哈，你们若是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到那边去，他也必挪去。那，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事了。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呢，若不禁食祷告呢，总是不能出去的。所以就给我们看到说，耶稣讲的说，一是你们的信心小，那第二呢，说你们要祷告禁食。那我们再看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里面哈，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八到十节，那你就讲到呢说在那个路斯德的城里住着一个双脚无力的人，这个人呢是生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好，那我们看到哈，当他听保罗讲到的时候呢，保罗就定睛看他。大家看保罗定睛看他，在看看他什么呢？这个保罗应该不是。保罗在定睛看他，看他什么呢？见他怎么样？有信心啊。所以你看保罗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是看见他有信心的，可得痊愈的。所以呢，就跟他说，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起来啊，就跳着而且可以行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保罗看他，那说明保罗怎么样？他有信心为这个人祷告。但是保罗也看到说，这个人怎么样？他也有信心，他可以得痊愈。所以今天我们说两个人都有信心哈，那祷告交在神的手中，相信神必啊在他的旨意当中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哈，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写信那赏赐寻求他的人。这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信心哈，不仅说这个祷告的人需要有信心，那个在病患当中的人怎么样也需要有信心。所以出于信心的祈祷呢，能救那个人，使那个人呢可以起来。原来患病呢他是起不来的，但是现在呢他却可以重新在位置上可以起来，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被站立起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信心呢可以让神按照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叫这个病人起来。所以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祷告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1983年哈，在这个三藩市的总医院有个人曾做过一项这样的研究哈，研究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祷告哈代祷对患心脏病的人是有功效的这个他不是从信仰层面，他是从这个医学层面上来讲的，就是说祷告对患心脏病的人是有功效的。这个心脏专科的这个医生呢，他就安排了一批代祷勇士为这个一些患心脏病的病人来祷告。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些病人呢他就没有安排，没有这样的安排。所以呢这些病人呢就是都在这个加护病房当中哈，而且呢他们的医生和护士都不知道有代祷勇士为他们祷告的这回事。那么这些代祷勇士他们分布在全国哈，那只有这个做这个研究的医生哈，那这个只向那些人提供这些病人的名字，没有告诉这些病人的这个那些祷告人没告诉他们这个姓氏，就说你为谁谁的祷告哈，没告诉他那个姓什么。那研究结果呢是非常震惊的，就发现呢那些有人代祷的病人呢，我们是有些病人是有人代祷的哈，那有一部分病人是没有人代祷的。那结果就是那些有人代祷的病人呢，发现他们的他们的病情呢恶化的不大，而且病逝的呢也比较少。哎，那没有代祷的那些病人呢，那就发现呢他们这个发炎的症状呢比那个有代祷的人呢要高出5倍，而且演变成这个肺部的问题呢，最终导致心脏衰竭而死的呢是比前面要多3倍以上。这是一个医生的研究哈，所以呢这项结果呢就被载于1989年美国这个心脏协会这个期刊上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可见什么呢？ 出于信心的祈祷呢，是大有力量的。有祷告和没有祷告，从医学上来看哈，这个医生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有祷告没有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可以直接施行他的大能来医治哈，那神有的时候也可以借着医生，借着诊断，借着药物来治疗病人。那我们说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哈，其实我们看到最后呢都是神啊他自己来医治啊，都是得医治的都是神自己。因为今天我们说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有效的医疗服务哈，也显示出说神是美善的，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位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我们说第一点哈，就是祷告蒙神应允的秘诀呢，就是出于信心的祈祷。那第二呢，就是要出于义人的祈祷。在十五节的下半节说，人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人的患病是跟什么有关系的？跟犯罪有关系的。就是说他的患病可能是跟罪有关，那么罪就会影响我们的祷告是不蒙应允的。罪成为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向神祷告的这个拦阻。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着一个耶稣有一次在房子里哈，那有许多人聚集，甚至门前的都没有空地，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讲到哈，那有人就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这个人呢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所以没有办法到耶稣面前，他们就拆了那个屋顶，把摊子从上边就聚到耶稣的面前。当聚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看他们的信心，耶稣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所以耶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摊子患病是因为什么？因为犯罪。所以耶稣说，你的罪就得到了赦免。那当时的文士呢就说，那这个他说健忘的话呢，除了神以外呢，谁能赦罪呢？所以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的议论呢，就对他就说哈，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拿着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或者他们说，就耶稣对那些议论的人说哪一样容易呢？对我们来说哪样都不容易，我们人没有办法让那个摊子可以起来行走，也没有办法去赦免他的罪，但耶稣怎么样？有办法。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叫那个摊子说，你可以起来行走哈，因为什么呢？你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看到说，犯罪呢可以导致人生病，但是我们要说，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人犯，都是与罪恶是罪恶有关的。比如圣经当中记载的约伯遭遇那么大的苦难，是不是因为约伯犯罪了呢？不是的，约伯没有犯罪，约伯敬畏神，但是呢我们看到约伯是受了很大的苦。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疾病是因为人犯罪因为是犯了罪，但是也不是代表说所有的疾病都是与罪恶有关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也记载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那有次门徒就问耶稣就说，拉比，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就说那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犯的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因为是门徒的心里的想法是说，是不是他自己犯罪了他瞎眼了，还是说他父母犯罪了影响到他让他瞎眼了？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乃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他的瞎眼就是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他没有犯罪，他父母也没有犯罪。因此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如果当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如果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一般我会先在神面前请他检查，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合乎神的心意那校准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我也去用药物去看病等等都会去做但有的时候我会先请他自己。 那就是当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会是这样。那当别人生病的时候呢？当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关怀他，可以去帮助他。当别人生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判断他，免得呢我们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啊，这个判断约伯一样，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全面，我们不能给他随意下一个判断。所以当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判断。那么圣经接下来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叫一人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呢？就是说你要从那个清洁的心发出来的祷告，神才会应允。因为箴言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远离恶人，他却听义人的祷告。那我们说我们要从清洁的心发出来的祷告，神才会应允。那我们就不能说照着我们犯罪的本相来亲近神啊，然后呢必须要，我们是需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到神面前，先改变自己，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悦纳。不能照着我们原来我们犯罪的本相来亲近神啊，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摸着神的心意，我们祷告蒙神的悦纳，这是我们自己要需要调整的。所以有个故事这样说的，他说有一个顽皮的小男孩哈，被他的母亲关在房间里面哈，不许外出活动。那目的呢，就是让这个孩子呢好好的省察一下自己的行为。但是可是过了不多久呢，当母亲就进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对母亲说，他说我已经为我刚才所做的事情呢向神祷告了。那他母亲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高兴，说哇太好了。他说他母亲说啊，说如果你求耶稣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话，他一定会答应你的祈求的。那小孩子说，他说我不是那样祷告的。哎，那他母亲，但是怎样祷告的呢？孩子对他母亲说，他说我只是求耶稣改变你能够接受我这个样子的，他说我只求耶稣改变你来接受我这个顽皮的这个样子，而不是说我在神面前祷告要改变我成为那一个听话的孩子。今天我们的祷告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神啊我就是这样，我行我素哈，那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来给我成就，我不要改变，改变的是神你自己，你把那个标准降低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有这种心态，但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原来都是犯罪的，都是软弱的，都是可怜的，神可以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哈，我们在神面前。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过往的软弱败坏和可怜，但是我们不要向神说，神啊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我是一定不会改变的，要改变是你改变。这种心态神喜悦吗？肯定不喜悦。所以需要我们改变是什么？是我们，而不是那个孩子说，母亲啊求神改变你接纳我，我就是这样顽皮，你一定要接纳我，而不是要我有改变。所以就得说义人的祷告是怎么样，是大有功效的。你要想祷告大有功效吗？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心态很重要。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除了跟神之间这个关系哈，我们要调整好。那祷告不是说我们去改变神，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那我们还跟个人之间有关系啊，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可以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除了跟神的关系之外，我们还要处理个人跟人的这种关系。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讲到哈，他说，耶稣说哈，他说，所以你们在祭台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怎么样？不要继续的去做这件事情了，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做什么事情？先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同你告你的队友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哈，等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要让我们怎么样？ 先解决我们和肢体之间的这个嫌隙，和弟兄之间这个嫌隙哈，有怀怨哈，有这个嫌隙之后，然后呢，我们对神的敬拜才会更自由、更释放、更蒙神的悦纳。哎，有怀怨的怎么样？你先把礼物留在坛前，先不用去继续在坛前做这个啊献祭，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呢，再来献礼物。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是我们需要用祷告来彼此的互相的去支持。除了彼此认罪之后，我们还要用祷告来互相的支持。那么作为教会当中的一员，我们应当是有责任为其他的肢体，我们啊彼此的代祷，在神面前啊一同的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周我们都会有祷告会，周五的晚上，我们也盼望我们教会中更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间方便的话呢，我们一同的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借着祷告呢，复兴神家的工作，也借着祷告呢，复兴这地的福音，也借着祷告呢，把我们各样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啊，让神照着他的心意来为我们成就。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多多的祈祷在神面前。那以前我也分享说，那有人说我在家里可以祷告，那也是可以祷告，不只是祷告会上可以祷告，但是在祷告会上我们有这个团契，有个这个啊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参拉和扶持，这是啊非常对我们灵命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义人的祷告方面呢，有一个人叫做约伯啊，他是一个义人，他没有犯罪，但他却受了很多的苦，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约伯记第42章啊，42章里面呢，就讲到说，神对他们说哈，说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那为自己献上燔祭，我仆人约伯呢就为你们祈祷，啊，我因这个悦纳他哈，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有个对他三个这个朋友哈，就是你们要这样去做哈。好，那这样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让他们到约伯那里去，哎，你说这个很奇妙了哈，让他们到约伯那里去，而不是到其他地方去，为什么一定要到约伯那里去献祭呢？因为他们做了欲望的事。那为什么一到约伯那里去献？是因为他们做了欲望事的时候呢，我们相信说神，他们向神去认罪的同时，他们呢也需要向约伯去赔罪，所以呢就说你们要到哪里去呢？到约伯那里去。所以第9节哈，下一页哈，那这几个人呢，他们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那耶和华呢就悦纳约伯。好了，看第10节哈，说约伯就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啊，并且赐他的比之前所有的都是加倍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说神因为悦纳约伯哈，所以他赦免了他三个朋友的这个欲望。那约伯是个义人，所以他就成了这个神恩典流通的管道，神的能力和福气呢通过他呢也向他的朋友们去彰显，借着约伯呢也把这个福气也啊临到他的朋友的身上。那后面就讲到呢，说为他的朋友们祷告，是谁为他的朋友祷告呢？就是约伯。所以我们知道看到哈，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那耶和华的神呢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所以大家看到这里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的这个不是他的朋友啊，那是谁呢？是神使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所以当为别人祈祷的时候，神的恩典同样会临到那个代祷的人身上，就是今天你为别人祷告，那神的恩典也会临到你的身上。约伯为他的朋友们祷告怎么样？那耶和华就使约伯怎么样？从苦境当中转回。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幅画面哈，约伯的三个朋友到约伯那里去哈，那约伯为什么祷告？那神就使约伯从苦境当中呢得以转回。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义人的祷告。祷告蒙应允的秘诀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出于恳切的祷告。大家还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吗？出于什么的祷告？
信心
啊，信心的祷告。那第二个呢是出于什么？
义人
啊，义人就说你要 自己跟神的关系要对，自己跟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也要的啊处理得好。所以一人的祷告怎么样是大有功效的。好，那第三个呢是出于恳切的祷告。这里讲到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呢是一位很伟大的先知，也是一位很属灵的伟人。他的祷告呢有个特点，有个特色是什么呢？恳切，是恳切。你的祷告有信心，你的祷告是出于一人的，你的祷告还要怎么样？还要恳切。以利亚在这里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怎么样？就是关于在这里提到就关于天气的，一个是他这个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那这段经文呢，在列王记上没有记载，在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啊，其实也没有讲到说以利亚说这个求不要下雨啊，没有这个很明确的记载哈、啊。但是就是说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他说我若不祷告不降露不下雨哈、啊，那雨水果然就没有降在地上。那后来讲到呢，说他又祷告怎么样，天就降下雨来。所以3年半的干旱过后呢，那以利亚就再次祷告呢，雨就怎么样，降下雨来，然后呢地也生出土产。哇，这个就是以利亚祷告，他祷告求不降雨，雨就不降在地上，他祷告降雨怎么样，雨就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以关于以利亚降雨哈，大家就看到说在列王记上第18章哈，记载着说当时以利亚得胜之后哈、啊、那个以利亚上了这个加密山顶啊，他就啊屈身在地，将这个脸伏在两膝之间。所以呢这个把脸伏在两膝之间的，有人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恳切祷告的一种表现啊，把脸伏在两膝之间，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就啊后面有啊，那把脸伏在两膝之间。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也是他恳切祷告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他对他的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那仆人上去观看的就说没有看见什么，那他说呢你再去观看，这样一共看了几次呢？看了7次。哇，这个仆人也很顺服的啊，1次2次呢，哎呀这个不行就算了，好像没有雨了，那这个1连7次，那第7次的仆人说哇不得了了，怎么样，有一小片云啊从这个海那边上来啊，多大呢？不过人的手掌那么大，哇，这个视力也是挺好的，手掌那么大，那么远才能看到哈。那以利亚就说呢，这个很快就要会有雨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以利亚的祷告恳不恳切呢？脸伏在两膝之间，这是这个恳切的一种表现哈，屈身在地，而且他的祷告呢，让仆人去看7次，弟兄姐妹，这个第7次降下雨来。这并不代表说前6次都是落空的，啊，就是像我们说，有时候那只祷告第7次就好了吗？其实不是的哈，就像我们说祷告的果效哈，也是积累而来的，啊，就一次一次这样去祷告，就像我们为我们身边的福音朋友祷告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想哇，祷告了他怎么在信仰的道路上好像还没有什么。什么动静哈，也没有一点点前进的迹象，啊，我们祷告了1天2天，1个月2个月，1年2年，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啊。我们可能是不是就，像圣经当中以利亚这个仆人一样，看了6次，哇，这个六次，这也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云来呀，啊，没有讲这个仆人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是他们是那个仆人的话，会想这也没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变化，第7次就有了变化。所以我常常跟大家比喻说，我说打个比方说一个人信耶稣哈，他要吃10个包子哈他才能饱啊，或者吃10个包子他才能信耶稣，那不代表不是说他只吃了第10个就好了，而是说他前面的9个呢也是非常有用的。今天我们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在电视里面都见过那种一个很大的石头在那边哈，一个人拿着一个很坚硬的这个叫锥子哈，这边拿个锤子去钉那个石头，为了把那个石头怎么样，让它可以裂开。大家可能见过这种画面是吧？我们就看到那个人要把这个石头让它裂开的话，很多时候他不是只敲打一下那个锤子敲打一下那个锥子， 那个石头就可以裂开，它往往又怎么样，敲很多下很多下，敲很久很久，那个石头怎么样才裂开。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恳切祷告的一个很好的事例吧，就是当你恳切去祷告，当你用力去锤那个锤子那个锥子去钉那个石头，一下两下，打100下1000下，只要你用力的去锤，有一天它总会裂开的。我们的祷告呢，果效也这样的，一次一次的，最后呢一次就产生果效。所以说我们的祷告要怎么样，要恳切。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哇，那我们常常会想说，以利亚的祷告啊是很好的，降雨就降雨，不降雨就不降雨。因为以利亚是先知，他是属灵的伟人。今天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神的儿女，我们能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功效呢？有没有果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就是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他也有一个平凡的一面。他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记得在上一次的我们的服务业小组当中哈，跟大家分享关于抑郁症的这个信息哈，因为当时借着当时社会上很流行的那个就是当时非常这个在头条上那个新闻哈，就是有位歌星叫李玟哈，他因为患病自杀，那他就是患有抑郁症哈，所以当时呢我借着这个新闻，后来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利亚。我说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神的先知的一个代表哈，所以他大大的得胜之后呢，耶洗别的一句话就让他陷入到那个这个软弱的低谷当中哈。耶洗别说哈，明日哈，我要不杀你的话，这个神明重重的惩罚我哈。所以耶洗别讲的这句话，这个以利亚就怎么样，就非常害怕哈，他就灰心，他就忧郁哈，当时可能没有抑郁症哈，就说忧郁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他甚至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耶和华神哈，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他前一秒还是在加密山上那么大大得胜哈，在后面怎么样，他就软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惧怕恐惧灰心忧郁求死，说你取我的性命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软弱，我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么伟大的先知，这么属灵有属灵能力的先知，都经历软弱，都经历低谷。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他的祷告有果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也是有果效。但最后我给大家看哈，在路加福音第22章里面记载着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祷告蒙应允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说你可以说是有信心，也可以说是出于义人的，也可以说我们有恳切的，但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他说我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怎么样呢？这杯是什么？就是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背负人的罪那他走上受苦的这个道路，他说然而怎么样，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愿意我的想法顺服在神你的旨意之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神你有更好的旨意，你有你的意思哈，那按照你的意思来给我成就，我愿意顺服神你的旨意。所以祷告蒙应允的秘诀是什么呢？不是那三点，不仅仅是那三点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顺服神的旨意。耶稣就给我们做了这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不是坚持说一定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神你的意思。那么在初期教会哈，我们就知道在使徒行传记载初期教会他们受逼迫的时候，特别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记载着哈，那些门徒们他们就受到逼迫，就被关在监牢里面，有的是为主殉道。那当时我看到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记载着有两个人哈，一个是彼得， 一个是这个雅各。大家看到这两个人都是主的门徒，这两个人他为主传讲福音，他们受到了逼迫，都看到呢这两个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雅各怎么样呢？被用刀杀了。彼得呢？被抓在监牢里面，后来怎么样？圣经说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然后怎么样？他就从监牢里面，哎，你就像看那个科幻片一样，是不是？就从监牢里面就出来了。那弟兄姐妹，大家想一下是什么呢？雅各也好，彼得也好，两个人都在这个传福音都为主受难啊，遭受苦难。那当时教会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一定是为彼得祷告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句话。那教会为彼得祷告，教会有没有为雅各祷告？我凭我们想象不会只为彼得祷告不为雅各祷告的，一定会为雅各祷告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结局怎么样？一个被主奇妙的从那个监牢里面救出来了，另外雅各怎么样？为主殉道。那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思考呢？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莫测高深的，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和解释的。为什么彼得被救出来了？为什么雅各就殉道了？教会都为他们切切的祷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用信心向主祈求，出于一人的祷告调整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也有恳切的祷告。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呢，我们把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然后呢求神按照他的心意来为我们成就。这就是我们祷告蒙神应允的秘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祷告的特权，因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盼望主，我们若缺乏信心，主啊你赐给我们信心，主啊让我们无论顺境和逆境，我们都来到神你的面前向你祈求和祷告。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在能够和我们弟兄姐妹和神我们都能够有正确的关系。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恳切祷告在你面前。很多时候主啊我们会有灰心和软弱，主啊但是你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常常的亲近你，恳切的来寻求你。主啊，也让我们在神面前明白说，主啊你为我们成就的旨意是美善的，让我们能够顺服神你的旨意。主啊，在祷告当中改变我们自己，主啊因为我们原本都是犯罪的，都是软弱的，你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就更加学像基督，更加的有神你的样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学习祷告的功课上，我们更加的愿意爱你，愿意亲近你，愿意摸着神你的心意，愿意有讨神喜悦的祷告，也愿意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更多的在神你的旨意和你的时间当中来为你的孩子们成就。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